各位朋友早安，又是一个可爱的早晨。每一个清晰的早晨都会给我们一种新生的感觉。朋友，面对着朝气蓬勃崭新的一天，您是否曾想到无时无刻都有新生命的开始？在这么一个时代进步、经济繁荣的社会里，我们应该如何去教育这新生的一代呢？现在就让我们从生之初谈起。有一位朋友从国外回来，谈起幼儿教育的时候，就大谈外国现在是多么注重胎教，而且电视上有很多妈妈时间，在这段时间里面教导孕妇们怎样教育自己的胎儿，并且为了研究胎儿的活动，医生们还在母体子宫内装上录音机、录影机等等，录下了胎儿在母体内的一切活动。根据实验的结果，知道胎儿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，而且母亲的饮食、情绪对胎儿们都有很深的影响，甚至于成型的胎儿已有了吸吮手指以及游泳等等的活动了，所以就有了零岁教育、六岁定终生的说法。这位朋友谈到这儿，一直慨叹我们不曾注意过这种问题。经过我一番解说、翻书引证，这位朋友才知道，事实上，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提倡胎教了。比如说孕妇们的饮食、一言一行都要特别的留意，也已制定了母仪的规范，就是说作为一位母亲的言行举止都要十分端正。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孟母就是一位典范。孟母在怀有孟子的时候，就特别注重自己的一举一动，目不侧视，坐必正位，食必方正等等，这些生活上的微末之节他都注意到了。然而只有这样的母亲才是真正的培植德本。 我们人都是从母体里孕育出来的，而且也大部分都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。幼儿最接近的人就是母亲了。幼儿受到母亲生活习惯、言行举止的影响也最深。一个人的性格就在这样点点滴滴的影响中形成了，而且一个人的性格经常左右着他自己的命运。所以我们可以确切地说，人的命运会受到母亲的影响。有句话说，伟人的后面必定有一位伟大的母亲，正是这个意思。举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吧。周朝开国的时候，有三位贤能的女子，那就是太姜、太任、太姒，也称为三太。太姜、太任、太姒三个人可以说是女中圣人，他们对于子女的教化，对于夫君的协助，奠定了周朝800年的历史根基。文王的圣贤完全是由于优良胎教的缘故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，世界上所以缺少圣贤、缺少君子，那是因为世界上少了圣贤的母亲。如果能使每一位母亲都像周初三太一样的娴熟，那么他们的孩子就不能不像王继、文王、周公一样成为有仁德的君王了。至少为非作歹的事是不会发生的。古人将养育子女比喻作种植芝兰一样，必须要十分的仔细。又说道，养育子女既积学以培之，更需积善以润之。意思是说，养子女的时候既然花费了所有来培植他读书、求学， 更应该要积善来润泽他。至于在平日，作为父母的，无论是在饮食或是衣服方面，在分配的时候，一定要力求均匀，也要有长幼的区分。其次，对于管教子女，不可不严，而且要子女们分辨是非善恶。所以，为人父母的，在平日的饮食、衣服的分与方面，要让子女们有均而不偏私的感觉。那么，子女长大了，就没有争钱财、争田地的祸患了。而以严来教育子女，子女长大之后，就没有避逆犯上的忧虑了。能够教育子女们分辨是非善恶，而且能够择善固执，这样的子女长大了，必定不会为非作歹，当然也没有恶名遗留千古的忧虑了。虽然朋友们都有心在成就子弟，或许有时却不知成就子弟的第一步就是在家教。有了胎教之后，其次就要注重幼儿教育。不要以为孩子小不能教，不好教就不教了。正因为他小，就更应该教，因为小也就最容易让人塑造了。朋友，您一定观赏过人工培植的盆景，您可曾仔细观赏那小小的一颗盆栽？那么小小的盆栽却能够表现出有如百年老松的苍劲，您可知那是怎么来的呢？那是盆栽的主人在树枝还很幼嫩的时候，就日日顺着自己心中早已构想好的姿态调理出来的。这棵小树日积月累的枝条硬了，就长成了主人心目中理想的盆栽姿态了。同样的，当您有了自己的子女之后，相信您比盆栽的主人会更加的细心，有更多的构想。那要如何来教化自己的子女呢？教化子女应该从幼儿开始。 小幼儿，孝悌、忠信、勤俭、温公的道理。当然，您一天到晚一味地跟幼儿讲道理，他是听不进去的。还好，我们的历史多的是孝悌、忠信的故事，可以从讲述故事中让他们知道这些美德，领略这些美德，直到子女们长大入学读书，才有了受益的基础。假若从小就让子女们任性，这样的孩子就很难教化了，因为幼年期所得到的知识习惯，它的持续性是最大的。幼年期所养成的恶习惯也是最难改正的。所以一个没有天资又没有善加调教的孩子，将来可不知道要变成怎么样的人了。即使有天资而不好好的教育，最多不过成为一个文字工人罢了，那是多可惜的事呀。世界上有许多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的人，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都仗着一时的聪明，利用这种邪恶的聪明来毒害生灵、毁灭道义。在我国历史上最令人不齿的莫过于王莽、曹操、秦桧，这些人都是由于当初没有家教，才会造成往后的祸端。所以教育子女应当从根本着手。所谓根本，就是教子女孝亲、齐家、忍辱、笃行这些美德。为人父母的 在教育子女时，应该以身为教，以德为范。古人也说过，身教重于言教。朋友，您希望子女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做什么样的榜样给他看吧。就好像融金铜一样，我们将金铜的原浆浸入模子当中，模子是正直的，出来就是正直的，模子是歪曲的，出来就是歪曲的。大小厚薄在还没有入模以前都已可以预料到了，何况是出了模子呢？现代的人情大多不是这样的，所以一些稍稍有天资的子弟多半生得很狂妄，没有天资的呢就趋于顽劣。原因在于幼儿时已经失去了范围，就如同融金倒入了什么样的模子就成为什么器具一样。金固然是一样的，所造就出来的器具却有了天渊之别，可以铸成金钟，一敲响它，那宏大的声音就让人有觉醒的感觉。若造成的金痰盂，顶多让人吐痰而已。同样是金，好的器具和坏的器具就有这样大的差别。所以幼儿将来能不能成才成器，那完全就得靠为人父母的有没有善加调理了。谈到这儿，我们都知道教育子女应当教之以道。古人有句话说，孔子家儿不是骂，曾子家儿不是斗，其善则善也。意思是说，孔子家的子孙根本不知道骂人还相骂是怎么一回事，曾子家的子孙也不知道斗闹是怎么一回事，那是因为他们受到善的熏习，自然成为善而远离了恶。所以在启蒙阶段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，人越小可塑性也就越大。易经上说，蒙阴养正圣功也。朋友，会调教子女，这才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。今天教育漫谈时间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批评指教，也预祝我们这一代 都能为国家社会培养优良的新生一代。下周同一时间再会。
Amen.